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6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针对香港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规则的622香港全民公投，目前数量呢已经大大超过预期。活动组织者称，如果北京坚持其选举制度，挑选和控制行政长官候选人的参与，他们将占领香港的中央商业区，表达抗议。不过呢，也有分析称，中共立场和决策不会因为港人抗争而改变。民调显示呢，超过半数受访港人愿意接受北京认可候选人的选举机制。激烈抗争呢，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那么香港呢，将最终屈从于胳膊与大腿的政治现实，还是将引爆巨变呢？美国之音焦点对话将进行讨论，请您锁定收看。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就是说香港民众呢这一次的投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很多大陆的观众呢不太明白。还有呢，他这个投票呢与即将举行的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之间呢是什么样的这个关系？香港民众呢，他们想要得到什么？北京政府呢要给他们什么？能够给他们什么？以及呢，香港民众与北京政府的期待值之间呢究竟有多远的距离？那么矛盾在哪里？破空。
香港的这次民间空投是在和平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一个前哨战，也是2017年香港大选的一个前哨战。那么这个民间空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超过73万人去这个投票。本来原来这个主办者期望能够有10万人投票就不错了，这个大大超出预期。73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就香港选民的1/5，这1/5就是非常不得了。比如印度的选民有8亿，那么如果有1-2亿的印度选民上街了，这就是主流民意，又不可能每个人上街，所以这是反映了香港的一个强大的主流民意，一个民心所在。那么这个民意它没有被任何东西所摧毁，这个中共的这个白皮书啊，中共的人大司法啊，中共的环球时报的社论都没有压住它，反而起了反作用。而且6月22号那天，香港下暴雨，很多香港人打着伞扶老携幼前往去投票，表达自己的心声。另外就是这个中共方面中国内地对香港的这个投票网站进行大规模的黑客行动，那么想这个瘫痪这些网站，仅仅是让投票延缓了一些，也没有阻扰投票的进行。这说明香港的民意啊，这个全世界都看见了。那么这个震撼性的效果是什么？香港究竟要什么？香港人要的就是真普选，就是要一人一票的真普选，而不要北京的所谓筛选。北京的筛选是他指定候选人，指定几个候选人，然后再让香港人去投票。但是和平投票，这个公民投票的意思就是说，要人民自己可以指定候选人，并且全民投票，所以这个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嗯，好，谢谢破空。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座的，首先是奎德，就是说这次的这个香港的投票这个状况呢，就是不是说明像破空讲的，这香港人的确是被激怒了？就是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这是香港居民对北京的白皮书，特别是最近的白皮书的一个反应，是一个非常被激怒的反应。大家知道，虽然中共北京方面说这个是非法的，实际上这个投票虽然不是官方组织的，它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和约束力，是，但是它是合法的，它是把香港基本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它是表达民意嘛。我不是说我这个投票是一定要你官方要执行的，它不是那种所谓有约束力的公投，是官方组织，不是官方组织，它是民间自发的公投。这个公投它是合法存在的，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大家知道，过去大家对香港和大陆的关系，尤其是1997年回归以后，有些人说中国大陆采取的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政策，就是说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是像一个在温水里面水里面游泳的青蛙一样，中共在那个鱼缸底下加了火在慢慢烧，慢慢把这个火加热，你平常感觉不到，一点一点的升温，最后升得你温度非常高了，你就根本就跳不出来了，使得你青蛙就死掉了。但是这次白皮书等于是把温水里面倒了一大锅沸腾的开水进去，所以青蛙就一下子跳出来了，它就显得是香港人被激怒了，它是对北京的目前的毫无道理的，而且是对过去诺言的一种否定，是自己失信，失去了民间的信用，失去了国际信用的一种反应。我觉得这个反应是非常的正当的，而且也是比较的 可以预见的。
嗯，好，谢谢奎德。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小农，就是刚才两位都谈到，就是说香港人的确是被激怒，那么奎德先生也谈到说这个是温水煮青蛙，那么突然的给他加烫水，那么香港人现在是被激怒狂跳起来。那么与此同时，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新闻，就是说虽然这个都现在这个占领中环运动以及现在投票呢受到国际舆论的这个支持，但与此同时呢，这个香港本身就香港有四大这个监督机构、监控机构，我想是金融方面的这个机构呢，他们反对占领中环这样一个运动，那么就有评论说呢，这可能是说现在香港呢是政治的这个狂潮掩盖了香港的它的这个经济的低迷，因为你占领中环势必要影响到香港的这个经济表现，那么您怎么看？
其实刚才这个奎德谈到了香港被激怒，白皮书起了很大作用。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白皮书只是刚才奎德讲的那个温水里面加了一桶开水而已，但是如果去看一看这个温水底下那个火，香港人有一个感觉叫做五个字，香港大陆化。所谓香港大陆化的意思是，香港在过去回归以后这段时间，他自己的产业大部分移到大陆去了，然后后来有一部分又撤离大陆到东南亚去了。香港现在的经济支柱越来越依赖于大陆，就是它主要只剩下了金融业，它的制造业当中的制衣业、珠宝业等等玩具业已经现在基本消失了。这样的话，整个香港经济就靠金融业，而金融业靠什么？靠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靠中国大陆的私募基金，这些现在变成了香港经济的命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通过国有公司这个私有化，用这种方式到西方来上市，到香港上市来圈钱，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的在经济上渗透香港，香港在经济上正在逐渐的大陆化。另一方面呢，这个大陆的官二代红二代纷纷在香港开设种种公司，这些公司很多就是国有垄断企业把他们优质资产重新包装以后拿到香港来上市，逐渐的他也在香港股市上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所以他开始支配香港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很多人的就业将来已经慢慢的变成依赖于大陆，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总会有这个要求不要搞坏与大陆关系的这样一种声音。原因是中国已经在经济上逐步实现香港经济大陆化，变成对大陆的高度依赖，这一点和台湾越来越像。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条路走下去，对香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次的这个公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香港人民在英国殖民者时代能享受的一些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不是也会随着香港大陆化逐渐被剥夺？这是他们真正担心的问题。这次公投实际上想通过普选特首这么一个主诉，这样一个诉求，来保护或者说维护他们还剩下的一点有限的自由，也就是说青蛙不要被最后煮死了。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恐怕这不见得是一个很乐观的结果。
好，谢谢小农。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场的戴博先生，我们看到在前几天呢，中国的这个官媒也就是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说香港人现在的这个做法呢，就包括投票还有占领中环行动呢，其实是制造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这个对立。那么对此呢，香港特首梁振英呢，他在媒体上他发表这个评论，就是说他当时反对环球时报的这个论点。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的这香港特首们很少在跟北京对立啊，那么这次梁振英这么出来的话呢，他希望获得什么东西？那么他有没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那个环球时报说什么写什么，我们是看着玩儿，好笑啊尤其是他们骂人的时候，就用英文骂了，他们就是说美国像个 mincing rascal 什么的，就是挺逗的。所以我觉得那个香港的特首就是跟环球时报怼着干，这个还是个安全的空间，因为连在大陆之内，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 环球时报也有点像个后舍报纸的，可是其实很多那个中国大陆的包括官员也是保持一种距离，觉得那个环球时报有点过分了，所以这个香港特首跟他对着干，我并不觉得他冒着什么太大的风险。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香港人会不会失去他们在那个英国的管理之下所享受的这些权利，
自由民主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记得，其实英国实际上知道他们会失去香港以后才开始对香港人民的民主权利有兴趣，原来他们享受很高度的自由，可是也没有民主，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历史我觉得要清楚这些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有关那个香港那个大陆化的这个问题，或迟或早这个是会发生的，逐渐逐渐的，因为香港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原来我们希望到中国到香港完全大陆化的时候，大陆已经是演变为一个更像香港的有自由的这么，所以这个是时机问题和前后问题啊，所以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考虑这些问题，我当然希望那个中国人那个香港人会享受什么民主自由等等，可是我并不觉得他们的那个自由民主的权利比上海人的、重庆人的等等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那些人的权利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陆化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可是更有意思的问题是那个中国大陆的或者是香港化或者全球化，这些过程可能是比我们所想要看到的稍微慢一些。
而且就是说香港人的权利跟中国大陆任何一个省份这个权利应该是这个同等的重要，就这个意思啊。那么现在我想问问奎德，就是刚才呢戴博他讲到就是说就是讲到这个香港人的这个自由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不妨试着比较一下，就是说这几任的这个港督，像是董建华、曾荫权之类的，还包括现在梁振英，他们是不是其实没有办法这个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那么相比之下呢，刚才戴博也谈到，在英国人统治之下呢，当时的这个香港呢，也不见得就是说比现在有，就是在英国意识到失去它之前，
自由可是不民主，
民主对。那么就是跟港督之间，他们
有法治没有民主
是。那么就是这个从前的港督跟现在的这个香港的这个特首，他们有没有这个微妙的这差别？
那当然有的了，就是说各个特首他们只是在他们的空间活动，他们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因为他们是被基本上是北京任命的各个特首，所以他的利益来源于这里，他必然是服从这里，这没有问题。刚才戴博说的，我记得我过去谈到了个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的问题，实际上我过去很早的时候刚刚在接手香港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比慢的比赛，就是香港和大陆，当然香港在大陆这个大的背景下，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你肯定要受它影响，逐步的慢慢的有向对方演化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说香港人如何坚持自己的基本价值，包括他的自由和法治，这个是比慢，我们要坚守住这个，我要变得慢一点。大陆呢，大陆也是在，虽然他是在对香港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他被整个国际社会包围着的，他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他是非常孤立的，是个小点，他这个邪火，他煮青蛙的火也被国际的空气最后要扑灭掉的，就是谁能够坚持自己的对方，坚持对方自己的生活方式坚持的久，谁就最后赢了。如果在大陆香港全部变得之前，大陆已经变了，当然香港就赢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双方比定义比慢的比赛，
所以一个博弈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在谈到香港的问题，那么正好收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上千名的香港律师星期五下午，也就是今天，参加法律界发起的黑衣静默游行，抗议北京不久前发表的白皮书威胁和扭曲香港的司法独立。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谭佳琪在香港的报道。
数以百计的香港律师6月27日下午5点半从高等法院一路游行到位于中环的终审法院，没有口号和标语，他们在抵达终审法院后全体静默3分钟，抗议白皮书威胁香港的司法独立和公正，捍卫香港长久以来的司法独立。黑衣静默游行的组织者表示，有1600人参加游行，其中绝大多数是律师，这是香港法律界在1997年回归以来的第三次黑衣游行，人数超过上两次反对人大释法的法律界游行。6月10日，国务院发表《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其中将法官和司法人员定为政府机构一部分的治港者，要求他们爱国爱港， 香港大律师公会随后发表声明反驳，指白皮书有违三权分立的原则，而法律界也发起这次黑衣静默游行。
香港大部分人都其实是支持基本法。
香港大部分人都支持基本法、一国两制，但是你弄一个白皮书出来，又不是高度自治，有绝对的管制，法官又要爱国，让很多人都会担心。
就是北京，他想要按照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理念来塑造香港的法治，这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一步如果让出去，那其他的一切个人的自由和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保障了。
民主党创党主席、前大律师公会主席李柱铭批评白皮书是重写中英联合声明，损害一国两制的承诺，不可接受。香港亲北京的团体保卫香港运动的20多人在游行起点高叫口号支持白皮书，认为法官要爱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正在讨论香港的问题，香港人是不是被激怒。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小农，就是说所谓这个普选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香港政府的政治立场呢在回归中国之后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是不是像奎德讲的这个温水的那个故事啊，那么北京政府的公开立场现在发生变化呢，这个北京是不是得以完全的左右港府呢，为什么？
首先我们这个要知道普选这个概念，它涉及两个环节，第一个是谁来选候选人，第二是谁来投票。按照香港基本法，它一开始这个香港回归以后的做法是有一个提名委员会1200人，他们表面上是他们来提名，但是这个提名必须要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而且这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是受到中央政府的操控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提名任何中央政府不喜欢的候选人，这是第一。第二，所谓的这个特区首长的选举，实际上就是这个提名委员会他们举一下手就算完事儿了，香港老百姓完全在排除之外。那么现在这个占领中环运动的这些这个诉求提出来的要求是，第一，要把这个提名的范围扩大，允许政党提名，允许公民提名，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有中共不喜欢的候选人被提名。第二，要把它改成普通公民的这个选举，这样的话就像台湾的选总统一样，香港普通市民能够参与进去。但是这个做法能不能够完全实现，现在北京的态度看来比较明确，就是绝不会让它发生。事实上这个过去香港特区首长的选择本身在北京就不是一个公开的操作，而是个密室运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高层权力斗争下选出来的特首，他还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独立的意志呢？我认为完全没有。董建华也好，这个曾荫权也好，梁振英也好，不过是北京的木偶，他们谈不上港府的独立的自己的主张或者选择，他们的基本决定从头到尾都是要看北京的眼色和指示。实际上在香港，中共港澳工委现在表面上的对外名称叫中联办才是真正的主子。那么我刚才提到选择特首在北京是密室运作，我举一个例子，2005年董建华干不下去了，他的第二届任期干到一半，他只好辞职。然后当时北京在选择哪一个人接班的问题上，高层是有斗争的。当时江泽民是想选另外一个人，而胡锦涛他们比较倾向于选后来的这个安排上去的曾荫权。在这个情况下，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研究员叫陆建华，他到香港做了些调研，访问了一些这个政界人士和各方面的人士，听取民意，然后向国内这个提交报告，说是曾荫权比较受欢迎。但是他的这个做法本身得罪了江泽民、曾庆红，结果他遭到的待遇是曾庆红指使国安系统用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把他给关到监狱里去，关了20年。到现在为止， 对他判决的这个判决书都不跟他个人见面，没有任何文字送到他的本人和亲属手里头。这个事情说明选特首这件事情不仅仅是香港人不能过问，特首自己不能，候选人不能过问，在北京连胡锦涛都得还得看曾庆红、江泽民的眼色。现在到今天为止，下一轮特首选举选谁，北京会不会再有权力斗争，谁也不知道。谈到这一步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还有没有自主权，我想已经一目了然了。
嗯哼，好，谢谢小农。那么我想问问破空，就刚才小农也非常形象的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过问。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新闻，就香港的这个律师界呢也参加到这次的这个游行，也举行游行参加这个抗争。但是话说回来，是不是香港这个跟中央政府的这个抗争呢，其实就是一个胳膊与大腿的关系呢，就根本没有办法斗过大腿。那么这个矛盾是不是会被激化？那么未来几个月香港的局势将是怎么样发展？
刚才这个新闻讲到那个律师抗议白皮书，白皮书就是第二个基本法，是对基本法的扭曲。另外，这个白皮书推翻了中英联合声明，用白皮书说，香港的这个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是中央政府授予的，这是对中英联合声明的公然的推翻。因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中英谈判的结果，依据北京的独裁本性，他绝不，如果由他单独来授予，他绝对不会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权。如果他真的能授予，怎么不授予香港和新疆和那个西藏呢？另外，还有谈了《环球时报》，刚才我要补充一句。环球时报不用这个香港人来回答，他的题目叫做这个叫做香港非公投人再多不如13亿人多，不用香港人回答，也不用我们来回答，中国的大陆网民就回答了。第一个他说我是13亿人之一，那环球时报什么时候可以代表我？另外13亿人选票在哪里？另外13亿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又怎么决定香港的命运？另外13亿人是不是应该香港一样搞一个公投？然后再回头说是胳膊与大腿的关系，从那个香港的和平占中运动一开始提出来已经一年多了，去年3月份，现在6月份，给了足够的时间让北京去调整它的僵化政策。但见北京一开始就是威胁香港，扣上一个动乱乱港的帽子啊，这个就是甚至炫耀武力，实际上武力镇压，说这个不是一个胳膊与腿的关系，在实力上是这样的，但是真正在道理上中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他说他要选出一个爱港者，爱国爱港，谁爱国？中共自己爱国吗？中共自己死守一个制度，贪污把钱转移到海外，这是爱国还是卖国？另外香港中共爱港吗？他在香港把香港变成了一个洗钱中心，像李鹏家族、江泽民家族、徐才厚他们都在那里洗钱，江泽民的儿子在孙子在那里打一个滚就是几百亿，徐才厚派一个年轻女孩就洗了100亿。究竟是爱港还是爱钱？是爱港还是货港？说中共在北京在完全失去了道德高度的情况下对香港进行赤裸裸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后果就是他要在香港制造另一个可能另一个形式上的六四事件。但是香港不是北京，它是一个国际都市，如果只要制造这样的事件，北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两者香港和北京两败俱伤。
嗯哼，好，谢谢破空。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座的戴博，就是我想假设一下，我知道戴博先生您不太喜欢假设啊，但如果说北京答应了香港的要求，北京会损失什么东西？那么反过来像您刚才讲的，在英治时期的香港最开始也是只有自由没有民主，那么香港人想得到呢，现在北京不给他的话，那么香港人呢他又损失什么呢？
北京不会答应。我们就是看那个自从那个习近平他上台以来，所有的在国内在国外都是越来越强硬，现在也有新的什么罪名，什么寻衅滋事这类的东西而且他们在就是这个对外政策对内的一些政策的这些行为都是一致的看起来是有自信心他们已经是就是要坚强，肯定是要按照这个路走下去，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答应的。如果他们答应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他们的一切他们现在哪儿可以答应这些？不大可能。当然这个不是说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就是说实际上他们不会答应的，优势都在他们那边的。他们现在你说这个白皮书那个刚才那个破空，这是第二个那个基本法，这个说法肯定是对的，肯定是对的。现在你香港你有什么权利？有我所给予你的权利，你的权利的基础是我的承诺。那我的承诺的基础是什么呢？ 啊，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些我觉得我们都比较清楚的，所以他不会答应的。
嗯，等于就是他的这个升级版吧。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奎德，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好像说香港有一些中立的报纸，他们也讲说，因为有一派是反对香港人抗争的，那么这个起因是这样。那么他说有些中立报纸做了一些民调，就是说大概有超过半数的受访的香港民众说呢，没有必要做这个抗争，那么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那么如果是让您来分析的话，这些香港民众他们是不是也是去？越来越现实呢？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我对这个民意调查的认可度，我还是持某种怀疑的，因为它和现在的整个的包括公投的结果和几次大七大游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吻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仔细看它这个透明度，它这个调查是设了哪些问题，怎么做的，这个是一个。我要特别谈到，就是所谓胳膊扭不过大腿，现实主义，香港人当时现实主义，但是这个现实主义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他们在这样的压力下要放弃他自己的基本的自由？我要特别强调，这个所谓胳膊扭不住大腿，有些香港人制造的这个话是一个神话，他们好像说中共从来都是战无不胜的，永远他的意志一定是会强调到所有地方，永远他都是胜利的，没有这回事情。2003年，中共想强加给香港23条，想把大陆的那套东西要强加到香港，23条，结果香港50万人大游行，七一大游行，结果最后中共被迫的不了了之，那个23条至今没有被变成立法，所以说他被打回去了，被大游行，被香港人的意志打回去了。还有2012年有一个什么教科书的活动，教科书香港准备对大陆准备对香港的这个中小学生进行洗脑。就是用大陆的类似的教材来进行国民教育，也被香港人的大游行打回去了，至今也没有实行那个所谓国民教育。这是神话，所谓的中共永远战无不胜，他的胳膊就香港人的胳膊永远扭不过大腿，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点。
好，谢谢。最后呢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小农，就香港人是不是面临真正的选择，也就是候选人之间会不会有这个本质的差别？50秒。
如果没有自由竞选，这个候选人没有差别，都是共产党指定的。那么香港人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有一部分香港人开始考虑移民到台湾去，逃离中共。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共现在维护中共的香港的强硬的统治，有个真正的目标是，他要把香港的特区政府变成保护中共红色权贵在香港腐败的一个保护伞。如果一旦民主选举保护伞撤了，中共政权可能面临最大的威胁。
嗯哼，好，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四位嘉宾陈奎德先生、戴博先生、陈破公先生和程小农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